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久违的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中感到快乐的小时刻。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录过一集？可是我们那时候是用快乐来讲这一集吗？还是满足？
那时候好像是用幸运吗？
前阵子会突然很想聊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发现快乐是一个很大的字。然后我常常会看到很多人说，就是像现在很多人会写日记嘛，然后会说你要写感恩日记，然后让自己可以一直处于一种很就是情绪很高涨的状态，觉得说哇，我人生就是活着很好啊什么的。可是还是会有很多人讲说，感到满足跟感到快乐是两回事，你可以感到很满足同时很悲伤。
诶，真的吗？
就是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时刻是其实你有点笑不出来，可是你一想到说啊，其实我身体健健康康 OK， 我很满足，就是你感恩很多你已知你拥有的东西，可是同时你还是会有点笑不出来，或是觉得身心疲惫。就我觉得有时候这两件事情它是同时会存在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满足又快乐它是一个会让人格外珍惜的一个情绪，因为它并不总是伴随着满足嘛。对，所以我才会突然觉得说，好像可以来细数一下近期觉得快乐的时刻这样。对，然后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你有什么类型的东西可以分享，但是我可以先问一下大概都是什么样子范畴的吗？
都很小啊，因为像我现在可以马上分享一个我近期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就发生在刚刚来工作室的路上。就我们先去外面买东西，然后我就想吃台式蛋糕，就搜寻附近的台式蛋糕，然后走到那家店的时候，它看起来要关门，就没想到它还有卖，回家吃之后还很好吃，一下好像很有名，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很快乐。
一条龙式的。
对，我那时候买到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好快乐这样。
可是我有一个 很笨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近期刚好蛮常出去玩的。然后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虽然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就是你在经历过很多比较算是极乐的时刻，因为像通常我们会觉得出去玩是极乐嘛，总不会觉得说上班跟旅游比起来上班是极乐嘛，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在一个很快乐很快乐情绪很高涨的状态，然后突然回归到现实生活，你会觉得格外珍惜现实生活中的小美好，还是你会有一种啊，我想要回到极乐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我现在的情绪有一点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今年刚好这三个月来我总共出过3次国，所以以频率来说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出国也真的都是去玩的，就不是因为工作而出国或什么的。所以确实在高频率的出国享受生活的这个情况发生之下，日常生活对我来说有一点像是我在待机。就是我就是待机把这件事情做完，我马上又可以出国，然后再回来待机一下就又出国这样子。但是也是因为说我现在等于说我今年把我所有出国的扣打我都安排在了上半年，就是1、2、3月。然后如果没有任何突发状况发生的话，我今年应该是不会再出国了啦。所以今年应该不会再出现像是出国旅游会造成的这种极乐的状态了。所以我现在是要去变成说我要调整我的心态，变成我要回归平常的生活，然后开始回归到是说我要从日常生活中找到这些小快乐。因为本来在待机的那段时间就有点像是我每一个我在待机的时候我都知道我有一个大事可以期待。那现在就是我很清楚知道今年我不会有这个大事了，所以我要期待的反而是我的日常生活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去安排，然后让我觉得至少生活是快乐的。
我昨天刚好才看到一个影片，是一位类似心灵导师吧，反正就是在 TikTok 上面滑到的。然后他就讲说，如果你今天想要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的话，你需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反正他那个影片想要讲的一个概念是，你必须要确保你快乐的门槛是差不多的
啊。
因为他说很多人他在让生活变得更好的路上，无论是他想要可能拥有更多东西，或是他想要拥有更多的爱，或是找到人生的另一半，或是什么之类的。他说无论如何，如果今天你的快乐门槛是随着你觉得你生活品质越高也一起往上升的话，你会一直有一种为什么我好像跑了老半天我还在原地，
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啊，
啊，
永远没有办法被满足的快乐。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也是啦，就是当你如果今天一整年可以出国旅游一次对你来说是门槛的话，你也可能会随着年纪增长觉得说，哎，三次是我的门槛，五次是我的门槛，那当这个门槛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需要更努力一点才可以让自己快乐起来。所以我还蛮同意就是他说你要时时刻刻的确认一下你今天的这个门槛是不是有点以太快速的状况就是飞涨，然后阻挠你 感受到快乐的那个能力。
哦，但我因为我自己觉得出国玩的快乐并不是我在出国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好快乐好快乐，我也是在出国的某一些时刻会让我真的觉得说哇活着真好的这种快乐。
嗯，
所以我对于快乐的门槛比较像是这种时刻。
嗯，
所以像刚刚就是出去买东西，我在毫无预期的情况下买到一个我觉得品质很好而且也就是颇负盛名的一个台式鸡蛋糕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很快乐啊，就因为它是一个毫无预期可是它又有达到我认为活着真好的门槛。
嗯，因为我觉得这样就代表你的门槛其实没什么变嘛，因为也有很多人是他如果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他就发现他家里附近的小吃或是家里附近的餐厅无法满足他的味蕾，就他那个味蕾就已经门槛在那里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没有错啦。
对，但是因为你没有被影响嘛，所以只要任何突如其来的开心小事你都还是把它归类在快乐的那个栏位。
对，只是就变成说是我刚好在来的路上有跟淑宇聊到，是因为反正我二月的时候是先去了澳洲，然后我有去黄金海岸，就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白沙滩海岸，然后刚好上礼拜出去玩的时候我是去济州岛，济州岛也是一个有很多海岸线的地方，那因为我在去济州岛前我没有预期会看到白沙滩的海岸，所以我预期到的就是它都是那种礁岩然后比较壮阔一点的海岸线这样子，结果当我再次看到白沙滩的海岸的时候，当然我看到的心情还是激动的，但它就没有像是我在黄金海岸看到白沙滩海岸那时候的快乐感。
嗯，
然后后来就是甚至我们连续几天都因为也是住那个海边的饭店，现在听起来真的有够像在炫耀那个叫什么，就是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那种炫耀。但就是我只是想要解释说快乐这种东西真的是会被冲淡的。
嗯，
就是因为我后来又住海边的饭店，所以很常看到海，然后一直到第三天第四天是开始往比较山里面的行程走的时候，我才突然间会觉得说哇我好想念海哦。 所以快乐果然还是需要一点喘息再快乐这样。
而且人本来就是这样嘛，你在一个地方习惯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个是意外，你就会觉得那就是你的常态，那就是你的现实。
嗯，
然后当现实让你越来越习惯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更努力才可以就是想办法珍惜它，
这是一个满足曲线到最后一定会趋于平静的啦。
嗯，
就一定是一开始体验的时候都是最新奇的也是最容易感到快乐的。
嗯，
然后当你开始习惯之后就会是一个趋于平缓。
嗯，对，所以我其实觉得今天这个单集它有可能是一个参考。我会说参考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刚好在看一本书，然后是我们读书会就是这个月要看的书，它叫做365个初心体验吧，它的书名很长，但总之那本书的概念就是说那个作者他其实已经50几岁，然后是一个很成功的记者，得过很多奖，可是他就是一直觉得人生很平淡，然后就是有种提不起劲的感觉，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人生斗士，就是他生过很多大病可是他都痊愈了，然后在事业上也有很好的发展，然后家庭也都很幸福快乐，可是他就是在那个时期突然觉得好像有点撞墙，他就想说他要做一个疯狂的计划，就是他每一天都一定要挑战一件全新的事情。
那不就很像你现在在做事吗？
对对对，可是他的那个挑战是真的更疯狂这样，就例如说他可能会去参加什么跳到海里，就是那种什么跳到冰海里面的那种体验啊，或者是说去骑马啊，就是去做一些他真的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然后他就是靠着这样子每一天挑战一件新的事情，突然觉得说 哦，我还有太多事情我没有体验过了，我怎么就对于人生好像没有干劲了这样子。然后甚至是有一些他尝试完之后他发现，哦，我恨死这件事情了，可是这个也是对自己的新的认知，然后或者是他发现了一些新的兴趣这样子。然后我看那本书的时候会觉得，诶，这本书它没有什么所谓的起承转合，也没有什么章节分类，它就是用比较混杂的方式去把它，可能就说第一页是第365个挑战，然后可能第二页是第二个挑战，
嗯，
它就是把365个挑战变成一本书，然后你每翻开一页其实你都可以直接开始读，就直接看他那个时候挑战了某一件事情，然后他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他推不推荐这么做什么之类，就是一些很私人很个人的想法。它就有点像是一个参考书，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打开一页，想说我现在想要挑战一件新的事情，可是我没有灵感，那他的那些事情因为很五花八门，所以就可以给你一些新的刺激。然后我觉得分享快乐也是一样，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哦，我大概遇到这叫30种类的事情我会觉得很快乐，
嗯，
可是也许别人会给你一些其他的想法，是其实其他的事情也有可能会让你内心觉得，哦，就是活着真好这样子。所以就希望今天这一集除了是我们很私人的分享之外，大家也可以看看有没有跟我们有连结，那如果没有的话也很想知道大家快乐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
嗯，
对，那我先来分享第一个好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变成大人之后我一直都很珍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一直很觉得自己是一个社交会紧张的人，我当然现在社交还是会紧张，嗯，可是我现在发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认识不同的人对我的快乐非常有帮助。
嗯，也就是说打开眼界对你的快乐有帮助。
对，而且我发现当我认识更多我原本没有预期要认识的人的时候，我会打从心底的觉得人生很充实。
哦，我那天在滑一个 TikTok， 然后他就在说为什么这世界上，就他在交友软体然后认识很多男生，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可能都会问说那你的兴趣是什么，
嗯，
然后很多人都会回答说，哦，我的兴趣是登山，我的兴趣是潜水，然后他就觉得说为什么都没有人说我的兴趣就是对这个世界抱有好奇心呢。
嗯，
然后他自己就说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难道我们不能就只是很突然的聊一个说为什么菜瓜布会被发现它可以用来是菜瓜布呢。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好无聊好无聊的事情要分享哦，大家会不会被我无聊死。反正就是因为我朋友他最近就是很着迷一个可以登机电影的 app， 然后他今天就截了一个图给我看，就是他那个主要是欧美世界的人在用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登记就是《苍鹭与少年》，因为我们一起去看的，然后他就有截一个人的心得是写说，我觉得宫崎骏一定很讨厌鸟，他说因为里面的那个鸟的形象感觉就是一副被鸟伤害过的人才会画出来的角色。然后他就说我也想分享我自己的心情，其实我以前有被火鸡追过，那该死臭火鸡，自己讲了一大堆自己跟鸟之间的故事这样子。然后我想说讨厌鸟的人是你本人吧，反正就很好笑。然后笑完之后我就问我朋友说火鸡是鸟吗，然后我们两个就花了20分钟搞懂火鸡是不是鸟，然后还有鸡是不是鸟。后来发现其实好像是大的鸟就会被分类成鸡。
对
对，目前
我不会，不是说不会飞的就是鸡吗？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哇我好笨，可是我今天也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
对吧。就是当我那时候看到那个 TikTok 的时候我就想说对啊，对于我来说的快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学到了一个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就会很快乐，嗯，所以我一直都认知到自己就是一个在学习中会获得快乐的人。
嗯，对。然后我那天就是刚好在跟朋友聊到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是在跟读书会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提到说我每次去参加读书会的讨论之后我回家会有一种很异常的充实感，就是我觉得那个快乐是我可以分辨得出来，就是今天如果我是跟我的老朋友出去玩我会得到某一种快乐，就觉得说啊就是见到他们真是很开心可以聊很多很多话题，或者是今天如果我在工作场合认识了一个我觉得性情跟我很相符合的人我也会有另外一种快乐，觉得哇萍水相逢可是却这么合什么的，
嗯，
那另外一种快乐就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域跟这些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职业我们喜欢的东西差很多，可是因为对于这本书我们很有热情或是我们很想跟彼此讨论，所以我们可以坐在那边2到3个小时然后很认真的分享我们对于这本书的感觉，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没有人在乎，
嗯，
然后你讨论完之后你会觉得大家都好真心，然后回家觉得很快乐。然后那时候聊天的另外两个朋友他们就说我跟你讲我们也是这样觉得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原来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很我觉得被广泛体验到的，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参加一些什么讨论会或是社区同好会，甚至加入一些那种社区服务的行动吧，就是大家为了一个跟你本身没有那么密切相关的事情，但是你透过那个 东西当作媒介，然后去认识很多你没有想过会去交流的朋友，会让你觉得你的生活被开拓了很多。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一直在提倡要去用兴趣交友吧。
嗯，
可是就像你说，就是兴趣交友的好处就是你根本不会在乎他的背景是什么，
对，
你们只会在乎他现在关注的是不是跟你一样的。
嗯，对，所以就你不需要想那么多，然后你只要当下专注于分享你的想法，然后你觉得对方也可以用很开放的心情接受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出口嘛，就是因为如果平常是在公司环境下面工作的人的话，就是你再怎么样在工作场上遇到的人，你想要跟他交朋友，你们还是很难在一个平行上。
嗯，
就是不管是可能因为职位的差别，或者是年龄上面的差别，甚至年资上面的差别，都会很大程度去影响你要怎么跟这样的一个人互动。可是当今天整个场景是拉到工作之外或是学校之外，你们并没有被那些名称所束缚住，然后大家都不在乎你的背景是什么，我只在乎就是欸，你知道那个火鸡是鸟吗？就是应该说可以平等交流的机会在出社会之后是相对少的。
嗯，
所以会更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嗯，我觉得平等是一个关键词，而且我觉得它不是刻意营造就可以达成的。就今天如果一个位高权重的人说我们要来平等的交流，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只是说说而已。
嗯，
你是用一个很温柔的心在包容我这个位阶比你小的人。可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环境，大家会很愿意的把自己身上无论是很闪亮的东西或是很有包袱的东西都放下来。然后我觉得也不是说每一个场合都可以让我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当我进到这样的场域，我会立刻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然后今天就算我什么话都没讲，我还是觉得我带了满满的东西离开。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近期觉得很快乐。然后我还蛮鼓励，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社交生活有一点卡卡，但是你也说不上来哪里卡的话，可以去参加这样的活动。虽然有一两次的机会你可能会有一种啊，这个团体不适合我，那个团体不适合我，但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很容易在你喜欢的领域里面找到一个真的让你觉得很舒适的团体这样。
嗯，
对。那你刚刚分享了一个很日常的吗？
嗯，
你第二个是什么？
我第二个也非常的日常，就是跟你这个有一点点相反，但我觉得是两种都是我会非常容易体会到快乐的事情。就是一个就是出去跟不同的人交际，然后我们是在平等的环境下互相交流，这种会让我觉得很快乐。那第二个就是在现在的生活中，就是我们很常会规划好很多事情，所以说一整个礼拜可能你每一天下班后你都有规划好说，不管今天是要运动还是你就是准备好你要看哪一部电影，又或者你要跟谁吃饭什么的。所以现在会让我觉得额外快乐的时间点就是假日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今天没有排任何事情。
嗯，
然后我有一整个早上的时间，我可以去慢慢的去想我今天要做什么，然后真的去执行这件事情。
嗯，这件事情也会让我感受到一股狂喜。
对，真的就是你早上起床的那一刻，然后你突然间想说，欸，我今天没事。而且我今天这个没事不是说我妈今天就说那等一下帮我打扫房子的那种没事，是真的没事。我妈也不会冲进我房间跟我说你等一下干嘛要干嘛，这样就是我自己可以决定我今天要干嘛的那个自由感。
嗯，对，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我有好多事情要做，就是那个好多事情是我可能可以看书，我可以看剧，我可以躺着睡觉，我有好多选择，我现在要选什么，那种很摇摆不定的快乐。
对，还有就是天气好的话这个快乐会再加成。
嗯，
因为只要阳光洒进来，然后外面看起来空气超好，我马上就有个想法，就是那我等一下下午要带书去草地上看。
嗯，
就算我没有执行好了，可是光是有这个想法，这个想象都让我觉得好快乐。
嗯，那你近期最近一次感受到这个感觉是
昨天早上。
哇，哦，好爽哦。
因为昨天有一件很无聊的小事情，就是我昨天晚上是跟人家约吃饭，但是我记成中午，所以我本来就想说好，我中午跟人家吃完饭之后，然后我去跟别人面交一个东西，再去别人朋友的咖啡厅找他，晚上我就要回家。就后来我礼拜五晚上在看我的那个行事历的时候，就发现说欸，我是约晚上吃饭，所以我中午根本就没事了。
嗯，
我就好快乐。
那你干了什么？
欸，没做什么。
最赞的行程。
对，
哇，因为我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只要发现我晚上的那个行事历是没东西的时候，我可能最后那个晚上也真的什么都没做啦，但是就会有一种我现在真的完全可以放松。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会分享说其实你有很多的社交局，你会觉得很感恩，因为会觉得说哇，这些人有时间跟我一起出来吃饭。因为像现在如果你要约一些老朋友，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当有时候你发现你可能接连两三天没人跟你吃饭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哇，好开心哦。就是因为其实社交也是一种很需要耗能量，而且有时候你要很晚回家， 对我来说，我很回家就会让我有一种啊，我还没有时间，就是可能独自发个呆，我就要赶快洗澡，赶快躺平这样子，因为太晚睡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思考。所以像现在我也是会很期待，就是行事历完全是空的那一天。
嗯，
然后我甚至会就是坚持到说这一天没有人可以把他约走。
嗯，你就把它空下来，要留给自己啦。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下一个其实跟这个有一点接近，但是它是比较扩大一点的，就是当我发现我回头看我的人生没有照我想象中的发展的时候，我会突然内心有一种哼哼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不算快乐，是窃喜。
对， 它就像是窃喜，或者是我就会淡淡的露出微笑，可是我不会就是跟世界说我好快乐，因为我的人生不照我的预期发展。
应该说对命运的一种窃喜嘛。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来源于一个很简单的思考，是我觉得我的想法还是很有限的，就有点像是我可能小时候觉得我要做什么，那个是我小时候的脑袋能够想到的最佳解，可是我没有想到的很多选项可能我会更喜欢。对，所以我快乐的点是在这里，不是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临时取消我的约，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好开心，因为我的命运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这样这种我当然也是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可是有时候你回头看，你会发现以前你说你绝对不做的事情你现在做了，然后你还觉得挺开心的，或是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你会跟 ABCDE 成为朋友，可是你们现在是朋友了，而且你们还相处得很好，这种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我以前觉得我可以决定我的人生，现在我突然觉得让我来决定我的人生好像有一点小才大用了一点这样。
嗯，我自己会觉得有的时候往回看会有一点庆幸自己长成以前想不到的自己。
嗯，
然后那个版本自己一定是比我之前的想象里面还要好的。
对对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快乐嘛。
嗯嗯，所以我现在就不太会去期待说我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当然我觉得你说我对人生没有期待那是骗人的，就我还是会有期待，可是某一方面我又一直觉得说，可是我又很希望未来发生的事情是我没有想象过，但是我却会觉得说啊，对对对，其实我很想要这个
啊。我很替你开心耶，因为我自己觉得在可能一两年前嘛，我们聊到说三十岁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觉得人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嗯，
就你很笃定的觉得三十岁那时候距离可能五年嘛，你不觉得五年内你自己会有什么改变？
嗯，
可是现在你是期待这个改变的，对不对？
对，
太好了。
哎，欸，天哪，我没想到，
很棒，
也才过一下下我就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对啊，很棒哎。
所以我就觉得说人不要太铁齿。
嗯，
对，其实我觉得根本上来说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当然也可以把我的梦想分享给朋友，可是同时我觉得也可以让其他人知道说我欢迎改变了。
我的梦想就是不照计划走。
听起来
欢迎来打扰我的计划。
对对对，但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让身边的人知道说如果你今天有什么你觉得我可能不会有兴趣的事情，你还是可以来问我，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那时候会不会想做。
嗯，对啦，就是打开一个可能性啦。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蛮庆幸的，因为毕竟这代表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朝着有惊喜，可是当下的我还是想要接受那个惊喜的方式。
我觉得是你的耐受度变高了。
嗯，
就是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现在不会轻易的被没遇过的事情吓到了。
嗯，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你是你很容易被没遇过的事情吓到。
嗯，
然后你的反应会是大的。
嗯，
然后你不习惯那个反应大的自己。
嗯，
可是现在你知道那个反应大自己反正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对对对对对。
嗯，好，那我接下来的快乐瞬间呢也是跟近期的旅游有关系，就是我在二月底的时候有去澳洲一趟，然后那一次安排这个旅游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一位朋友他在布里斯本那边打工度假，等于说我们算是还蛮常联络的朋友，结果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会见不到面，因为他就在澳洲，所以我就跟另外一位朋友我们就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就开始规划二月份的这次的旅行，然后从开始规划的时候就是很兴奋嘛，然后真的到我飞到当地见到他的那一刻我觉得超级快乐，就第一个快乐的满足感是来自于我们的行程真的就是我的计划成真了。
嗯，
而且是就是依照我们所想的计划，我的人生计划也在同一个时间点也有很好的配合到。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因为计划完成的满足感，然后第二个是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跟他以前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情节发生了。
嗯，
就是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是朋友这么久之外，我们甚至还一起出国，然后还一起在异地，就是我朋友是在国外然后我去找他这样的一个形式，他带我去认识他现在所了解的澳洲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快乐的感受。
你刚刚讲到的那个状况我觉得其实跟我前面讲那个例子 真的很像的部分就是在于你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而且你非常安心而且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现实，而不是一直质问自己说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可以搭飞机去澳洲找我的朋友，我不敢相信我现在在这里。我觉得有点像是因为你慢慢成长，然后你生活环境不断的改变，你慢慢就走到这里了，你没有质疑过自己为什么现在会站在这里。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至少我会觉得它会让人觉得很快乐。
我觉得大部分的满足感还是在于就是你发现自己是可以决定自己人生的大人的这种感觉。
嗯嗯，对对，因为像我觉得尤其是跟朋友真的很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跟朋友在聊一些可能大人的话题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哇，我们就好好长大了，而且我们现在还是朋友，然后我们还聊一些大人的烦恼。
对，会很突然的很感激啦。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你今天去到了，像我之前也是去另外一个国家找我朋友，然后看到他工作同事什么的，就会有一种哇，我认识你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一些屁孩之类的。
对，
然后我们现在居然可以在这边就是讲一些房租的事情，就会觉得好酷哦。
我们竟然可以在这边聊一些英国的政治，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可以聊这么认真的话题吗？
对对对，然后就会有一种啊，看到你跟 我们都变成了很好的大人，然后我们还是想办法维持就是一种全新的友谊，因为我觉得学生的友谊跟大人的友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感恩加快乐。然后我下一个其实真的很普通，我们之前在节目上真的讲过很多次，可是就是当我只要遇到一个真的很对我胃口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觉得非常快乐，而且我觉得那个快乐是甚至好，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比喻，但是它真的有点像是谈恋爱的快乐，
遇到一个你觉得很懂你的人。
对，就虽然那个作品它是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是我会有一种哇，我跟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强烈的共振，然后这个共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就像是有一些电影大家都会共同的说这部电影很好，可是总是有一群人觉得我跟这部电影密不可分，然后有一部分的人是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可是我没有到那个程度。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那样东西，然后我看到别人或是看到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也会很希望就是大家彼此可以去接受我跟这个东西的共振强过你，但是这不代表你跟我有任何的问题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像近期我因为我很久没有看就是那种很长篇的爱情故事，然后我最近刚好就是看到一个吴磊的新戏叫在暴雪时分，然后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时装的陆剧了，然后要不然就是我只看两集就觉得没有共振到那个程度，就也不是说不能看下去，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的那一部分的门槛有点高，就是我一定要看到很共振我才会想要接续追下去。我那时候就是在吃便当，然后我妈就在播在暴雪时分的第一集，然后我就想说哦，我有点想要看这一部，所以我就转过头来看了一下那个电视荧幕，就它才播五分钟吧，我整个人觉得这一部的调性完全符合我对于爱情剧的预期跟期望，就让人觉得通体非常舒畅，而且又非常的疗愈跟步调缓慢，然后我就疯狂的连看了十集吧，就接下来两天，然后就觉得说天啊，真的好开心可以遇到这样子的剧集，就是你推荐给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可能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人都会觉得这部片真的很还好，可是偏偏你就是那两个人之一，你会觉得这部片真的好对我的胃口，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感恩，在茫茫的大海之中我居然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或者是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漫画，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就是哭得很丑，然后就会觉得说谢谢这个作者存在在这个世界，可以让我看到这么好的作品这样。对，
所以基本上还是因为你觉得你遇到一个他现在很符合你现阶段的自己想要看的东西。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作品的多元化是重要的。
没错没错没错，你的这个结论下的也太好了吧
因为我刚刚是突然想到我下一个快乐的瞬间其实跟上一个有一点像，但是是可以发生在任何情节下，就是要跟很久没见面的朋友然后约见面的那个前一天晚上我会非常的快乐。
哦，所以你不会思考说 你不会有点紧张说不知道他变成什么样子，或是我们聊天的风格会不会跟我以前预期的不一样吗？
因为我觉得那个快乐感是会大过于担心这些事情的。就是我还是很期待见到他这个人，而且他一定有改变啊，因为我们这么久没见，假设是两到三年我们这么久没有见面，那我一定会知道，就是毕竟我也改变了，那他怎么可能不改变。所以我也会期待他的改变是什么，那就算那个改变最后可能不如我预期，又或者是我渐渐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可能有一点话不投机了，但是我觉得期待见到这个朋友还是对我来说那个快乐感是重要的。就我需要这样的快乐感去让我保持社交的能量。对，
因为我之前也有过，就是真的是可能有6年以上没有见过的朋友，然后终于要见到的前一个晚上，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像是要第一次去见什么约会对象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跟你很熟悉，可是我其实又不太确定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就是那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
因为那时候的他是薛丁格状态的他，
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我的脑海中，对，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我还没跟他说话前他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任凭我想象。嗯，可是等到我真的跟他说话之后，我们会慢慢有一个确定的彼此交流的那个状态嘛。嗯，那个时刻我觉得我再来想我有没有喜欢这个状态，就算我不喜欢我觉得也没差，就是至少我见到他了，然后我也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嗯，就好了。
对，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的快乐都是属于需要有一点时间沉浸后发生某一些事情然后让我觉得快乐。
哦，你的意思是说比较像是事后你回顾然后你觉得这整件事情让我快乐这样。
对，又或者是说像是突然空闲下来的早晨这种，你一定要是因为你那一阵子过得很忙，你才会觉得这个空闲下来的早晨是快乐的。
嗯，对，我觉得人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比较。嗯，然后或者是你需要等这个人突然短时间内消失在你生活中之后，你才会发现他对你的重要性有多大。嗯，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不需要体验很多事情，我都知道他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可是你说再多你想再多都还是比不上你实际上真的体验到的那种感受。对，所以我觉得跟老朋友见面还是会有另外一层快乐，是哦，原来我也到了这个年纪是可以跟老朋友重逢的年纪了。嗯，因为高中的时候我当然也是有所谓老朋友，就幼稚园的同学啦，可是那个时候并没有那种哦我要好好的就是把这段关系给找回来。
哦，而且我觉得是现在现阶段你再重新跟老朋友聊天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知道有什么话题是可以聊的。如果是高中的时候你跟你的幼稚园同学聊天，你们能聊的可能就只有啊，国中的时候考机测的压力啊，现在高中生活过得怎么样，社团玩的怎么样，就是聊不出一个更远的话题。嗯，可是现在的聊天就是你们可以聊很多以前的事情，然后你们还有好多未来的事情可以聊，现在也有好多发生的事情可以聊，两方如果都有很认真的去丰富自己的生活的话，这次的会面我觉得再怎么样都不会是无聊的。
对，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友谊的珍惜我觉得会更强烈。
哦，对对对，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去韩国玩的时候，嗯，见到很多老同学嘛，嗯，就我觉得那个聊天的感觉就跟以前一样快乐，可是又多了一层，就是真的好难得哦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不断的会有那种哇，没想到我们现在竟然是以大人的样子在对方的国家然后聊着这么严肃的话题。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要分享我最后一个。哦，
好，
我觉得我最后一个如果是看标题的话会觉得说就是很狂妄，但是我等一下会给一些实例。我这个标题下的是说成为了我一直都想要认识的人。嗯，然后这个不是说什么哦，我成为了一个什么很优秀的人，成为我以前的什么人生偶像这样子。我想要举的例子比较像是我以前只要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就像是进到了一个新的国中，进到一个新的高中，进到了大学，像是大学之前的话会有那个新生茶会嘛，我每一次只要进到那个环境，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好希望有人来跟我聊天。
那你觉得你在个性上有变吗？
我觉得我在个性上其实没有变，就是我实际上真的开始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就跟我以前理解的自己是差不多的。嗯，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羞涩很羞涩的人，可是我不是很擅长开启话题，然后我也很害怕就是我开启话题之后对方会觉得你干嘛来跟我讲话。嗯，可是事实上我自己进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我都是在内心求别人可以来跟我说话，然后要是有人愿意来跟我说几句话的话，我就会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好好哦，然后就会很欣赏有这样子勇气的人。可是我现在有时候会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场域，然后我就会有时候可能内心还是会马上有一个心情是好希望等一下有一个超可爱的人来跟我说话，或是很友善来问我说，哎，你今天来这边干嘛啊什么的。可是我内心又会有另外一个声音是说啊，那你没有想过其他人也在想同样的事情吗？
我现在有一点享受一个在陌生场合跟人家聊天的毫无意义的内容。嗯，就是我们一起在这个时空下评论现在这个活动带给我的感受。嗯，但是我不用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用知道我是谁，我们甚至会后也可以不用联系，可是当下我们一起讨论我就觉得很舒服。嗯，就譬如说我去上什么拳击课，然后那天我就觉得说真的好累，然后我就可能随便 murmur 一下说今天真的好操哦，然后对方就说对啊，下班了还要这样真的很累耶，然后这话题结束了，然后我们再也不见面了，我都觉得没关系。就是好快乐。
对，我跟你讲，之前就有一个、哦、我真的是对那个人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一起去澳洲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出关很快嘛，因为我刚好用机器出关，然后你是人工出关、
啊嗯、
所以我就站在外面可能一个多小时，然后刚好因为我们的那个行李转了很久很久都没有上来，所以就一群人就是生无可恋的在那边等，然后结果我就在那边一个人发呆发呆的时候，旁边好像有一个男生，他就非常想要找旁边的人来分享一下他有多么生无可恋、
啊、有有有，我想到你说他就是跟你抱怨说那个行李很久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有一种啊，你在跟我讲话吗，就是我没有预期这个时候陌生人要彼此交谈、
嗯、
所以我有点吓到了，但是我忘记我没有回他，但反正他后来就是讲了一些抱怨之后，旁边就有几个人有回应他的抱怨，然后他们就叽里呱啦讲啊，这是有够久啊什么什么，很烦很烦，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有的时候你不一定真的觉得你需要跟别人讲些什么，但是我觉得可以给予一些回馈，或者是在大家都没有怎么讲，大家都在等待一个人当那个第一个人的时候，我现在开始有一个想法是，那你何不就当那个第一个人，要是有一个就像你以前那样子很羞涩，但是他有好多话想说，他就是在等一个人问他说哎、欸，你觉得怎么样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就是鼓起那么一咪咪小小的勇气问他说哎、欸，那你觉得呢，这样，然后当我真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肯定也会觉得说我真的是用尽我吃奶的力气，可是真的这么做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且其他人的反应好像也挺好的，就他们也会觉得说哇，你跟我讲话，那我也来跟你讲话，就这么简单，然后就会很想给自己拍拍手，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回去跟我朋友讲说哦，我今天就是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你完全可以去那个就是内向人社团发文，没有这个社团，但是就他就是跟我讲说内向人彼此要互相鼓励，就是说其实你也做得到，而且我发现当我做了之后，我的那个话匣子一打开是收不起来的、
嗯、
就是其实我本性是一个爱讲话的人，
对，
我只是怕别人不想听我讲的话而已，
嗯，
对，可是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不想听你讲话，就会有一种我、哦、好开心哦，这样子，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爱跟别人搭话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容易在社交场合紧张的人，你大概会知道那种真的跟别人讲话然后还成功的快乐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嗯，但我觉得成为自己以前一直想要成为的人的这个快乐应该是大家都很容易能够共感的啦。
嗯，对，而且就是变成是说我好像以前会觉得我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任何我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但我觉得它还是有一条线在那里、
嗯、
可是其实我很清楚知道这条线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靠近我，
可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尝试都是前提是在你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当这个环境是足够让你舒服到你觉得你可以做这个第一个发声的人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尝试。
嗯，对，因为像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社交场合很容易觉得很恐惧，可是我很喜欢当在课堂上就是举手发言的人。
对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有时候在看着，因为我现在是老师嘛，我有时候在台下看着学生的时候，我也很希望有些学生可以有我这样的心情。
我就是跟你相反啊，因为我就是不喜欢在课堂上发言，可是社交场合还算是喜欢跟旁边的人闲聊的人。
嗯，
可是你问我为什么不敢在课堂上发言，我会觉得不要这么认真看待我说话。我讲的不是什么重要的话，拜托不要认真听我说话，我的恐惧是来源于这个，或是我很担心我说错话或是说了很笨的事情。
哦，
对，
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尤其是如果那堂课它不是什么就是什么轻轻松松看电影课或者是那种庆生会要干嘛的话，大家一定会有一点紧张，可是我觉得我在想的都是老师现在会不会很难过，就都没有人举手，我一定要当那个让老师快乐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思路很怪啦，可是我就是想要让老师开心，所以我就会当那个第一个举手的人，所以我就发现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有一种哦，好像其实大家也不是都这样想欸。
啊，
对，
我确实没有这样想过。
但我就觉得说其实每个人的恐惧都来源于很不一样的地方。
对，
对，因为我的来源比较是社交场合，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就是在体系底下的环境的话，我好像就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没有资格觉得我很不好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就会有一种好像 有种我应得的安全感，我就敢说话。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的没有这样子的恐惧感了，然后我觉得很棒。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时候我还有待进步，就像是如果我今天跟我妈一起去上一堂瑜伽课好了，我就会有一种哦，我现在是我妈的小孩，我是小朋友，所以我就会闭嘴，我就有一种我听大人讲话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场域底下，其他人看我，他们可能也觉得我只是一个年纪比较轻的大人。
嗯，
我自己把自己放在小孩那个位置，我就会有种社交的开关关起来了。
嗯，
我就是听大家聊天，可是我觉得其实我慢慢也要开始用别人看到我的方式看一下自己，然后觉得说你是不是其实也可以跟他们交流，因为毕竟只有对你妈来说你是他的小孩，对其他人来说你就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已。
嗯嗯，
对，所以就是这个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样。
对啊，不过人生角色真的是一个很定型的东西，就是当你面对某一个特定的人，然后你在他面前是某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跟他相处的时候就是那个角色的样子。
哦，对对对对对。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分享了各自近期感到了很快乐的时刻，然后希望之后也有机会可以跟大家 update 如果有一些不同的类别的话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人生感到满足的同时去寻找让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前几天我又看到了一个 TikTok， 今天到底要拿多少个影片来举例，反正就是也是一个在讲自我成长的影片，他就讲说很多人都说要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可是他说他觉得最棒的练习是在你在做一些你觉得很烦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想象今天理想中的你自己会怎么面对。
那不就是张元英工作法吗？
没错没错，他就说你今天在排队的时候，因为当然如果你今天穿得很漂亮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想象我就是世界中心 I'm a superstar。 可是他说今天如果你是在排队等电梯，你觉得烦死了，或者是你今天在做一些就是非常枯燥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洗澡或者是上床准备要睡觉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今天如果是你觉得心中觉得最棒最棒的自己会怎么样去面对。然后下面的人就写说真的太难了，烦躁的时刻我就是烦躁又暴躁的我自己。然后那个创作者他就回说就是因为这样这个练习才有意义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蛮同意的，因为在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想象自己是闪闪发亮的，可是有没有办法在你觉得很烦躁的时候也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决定，或者在你觉得挑战很大的时候还试着成为你自己想到都觉得很开心的那个自己。我觉得这个会是我很想要试试看的事。
这个好难哦，
真的很难，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很想要当人生中的配角。
嗯，
就我有时候就好希望今天是那个漫画不会被画出来的部分。
对，就让我休息一下。
对，就让我安安静静的把事情做完，然后下班，嗯，然后回家躺在床上。
我觉得这可能比较适合你人生有干劲的时候。
对啦，不过反正人生本来情绪就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嘛。
嗯，
所以当你想要让情绪好一点的时候去多做一点努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练习。
对，而且它有点像是把你原本觉得不可能得到快乐的事情给他多一点点机会。就今天如果你是假如说你很爱看欲望城市，如果你今天是欲望城市的女主角，你搞不好在路边就是排队等买东西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就是你有 BGM 在播放，
大人物在转角。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看，你搞不好会觉得说天啊， 我真的是我人生中的大主角。
我觉得大家要小心使用这个技能，欸，不然这很有可能会就是有什么幻想病之类的，
就是开始一直晃神，
就很中二啊，就有中二病。
怎么办，对不起，这是个烂建议。好，对，反正我自己是觉得在满足之中找到快乐很重要啊，这就是我想要给大家最后的讯息。
对，不过你一开始讲到说对，有很多时刻可能我们觉得很满足，可是我们内心是悲伤的，这件事情确实是我没有想过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我以前都会一直觉得满足就等于快乐。
嗯，
然后我的快乐也绝大多数来自于我觉得很满足，因为我每次觉得很焦躁的时候都是我开始对于我的人生或是我的生活有不满足的地方，然后我对于那些不满足的地方我又觉得很无心去努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焦躁 很难过。
嗯，
对，所以其实满足的时刻也觉得很难过这件事情我可能目前还没有很具体的感受到，不过现在我觉得我的快乐来源还是来自于满足的时刻。
哦，对，因为我觉得你会觉得刚刚那件事情对你来说比较陌生，可能是因为你对于快乐的定义跟满足有很接近的部分。
嗯，
可是我相信有很多人的快乐是来自于一瞬间的刺激，就像是可能去参加一些极限运动。
嗯，
所以就算他人生中真的可能家人啊自己的身体啊都很健康然后衣食无余，可是如果他真的刚好就是没有时间去做那些很刺激的活动，他就会有一种我满足但是却不快乐。
嗯，
但是我又觉得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是最让人觉得 得烦躁，因为如果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就是哦，因为这件事情在我生活中，所以我现在不快乐。OK， 事情解决了，我只要把这件事情弄掉，我就 OK 了。可是如果今天你找不到一个，就是你抓不到漏，可是你又觉得好像家里没有很漂亮，但是你又找不到地方去改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焦躁的来源。可是我会觉得说，其实这个状态它也没什么不好的，
嗯，
就是它不需要画上等号。我觉得我想讲的好像是这个，因为我以前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可是后来慢慢聊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你身边的人在跟你分享他不快乐，或是他没有那么享受生活的时候，不代表他不祈福、不知足，他也许非常的珍惜他现在拥有的生活。那我就觉得说，如果那就是你现在的状态，那也无妨。就我就觉得说，也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永远很快乐。有时候就是生活中一些小片段，你才会突然有一种啊，活着真好这样。
当然，当然，人不可能永远快乐。
对。对，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听完这一集，你有一些那种生活很小的片段想要分享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开问答，因为我很喜欢听这种就是琐碎的生活小片段。
嗯，
对，那就欢迎到时候如果开问答的话，大家可以在上面跟我们分享什么事情会让你在生活中突然觉得感受到快乐的心情这样。
没错，那我们的 IG 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然后如果有想要写比较长的信件跟我们分享你最近的生活状态的话，也可以投稿到我们的来信单元的表单。
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或是听完这一集想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的话，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幕后女子会
散会。